但是也不至于变成我是菩萨，所以呢我就高高在上，反而成为一个增上慢菩萨，那个又不对。你又不至于增上慢，又不至于过度的怎么样，所谓的谦卑了，可是那种谦卑根本不是谦卑，而是耍赖，耍赖做凡夫，既不是耍赖做凡夫，也不是增上慢说我已然是圣人，这两边都不是我们要去做的角色。所以菩萨僧是很高贵很殊胜的功德。我们翻回到2373页第六颗愿，老实讲菩萨乘其实并没有跟声闻乘跟所谓自居一佛乘的人有什么差别，它真正的差别就在于以愿为行先，以愿来导行。所以行愿啊，跟空性圣意相应，行在你的行愿路上而完全你的心不动乱的人名为菩萨，这就是发菩提心的相啊。所以呢他在这边呢2362页第三行的天的部位变大愿啊，如果有新来的同学把这个字改一下是大愿啊。那这边讲呢其实说的就是普贤十大行愿啊，但是他没有说那么广啊，没有说那么广，就讲了这个四个佛这个菩萨道的愿啊，他的殊胜之处啊，他的殊胜之处啊，请各位自己去复习那一段文。所以呢菩萨道跟其他的传承其他的教导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要先发愿。所以我当初在讲的这段文的时候，我就劝各位，如果你真的要学习菩萨，你就要先去受菩萨戒。可是很多人呢自称自己是大乘弟子，可是老学佛了十几二十年不肯去受菩萨戒，因为他怕菩萨戒的犯戒的因缘呢处罚很重啊。我上礼拜天还跟一位陈老师啊，我们下面地下室教书法的老师在谈这个事儿。他说啊，你以为不受菩萨戒你的犯心就不遭业果报吗？对不对？一定是发愿在先嘛，以受戒这个仪轨，对不对？督促自己，虽然有犯，可是我可以改啊，对不对？我可以改啊，因为菩萨戒是个敬未来记的一个学科。你先去答应了，对不对？我要做到，我是菩萨，我要做成佛，这是我的目标。于是呢，才慢慢会有警觉心，会有惭愧心。所以菩萨最重要的两个心所，就是警觉心跟惭愧心。如果你在有选择情况底下，事前没有警觉，事后又没有惭愧，还有一个功德是菩萨很特别的，就是精进。所以我大概分析下来，菩萨最重要的就是三个心所。第一个就是警觉，对不对？他会有不同一般人的警戒。如果你没有受过戒，如果你没有真的发愿当菩萨，如果你没有在三思七正的情况底下，你没有在众多道友的面前发愿说我是菩萨，你没有这样的做誓愿做规约啊，你根本马耳东风，你会愿意偶尔犯一犯，对不对？人难得糊涂嘛，不就这样子能过得过就且过了吗？这种心态就不是学菩萨的人。第二种，知道犯了，因为你一直不断的去学习经论，所以经论学习越多，你越可以看得到自己三业的过失。而一个真的菩萨的行者，他越看到自己的过失，就越起精进勇猛的心，愿意去改过，愿意去学习新东西。这是菩萨种性很特别的个性，事先有警觉，事后能够很快的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知道惭愧，用这两个心所推动精进善根，断恶修善，饶益有情。所以菩萨道老实讲，比起二乘声闻的学习要求的功夫单纯的多，可是难，真的很难。难在哪里？难在要对抗最深刻的那个我的习气，那个无明跟爱取最深刻的我见我慢我爱我痴的习气。他一开始就以这个为对象，不是以你很粗浅的烦恼为对象。那些粗浅的烦恼根本不重要，重要是他的根本是什么？他的根本就是无明跟爱，调伏这个东西的我见跟我慢，我痴跟我见，这个是菩萨最重要的关键。 最深刻、最维系的东西，就是你一开始要去学习对付的东西，而不要自己先设定一个计划，我先做到这样子，再做到这样子。一个对于学菩萨正文来讲，他完全心中没有里程碑，遇到什么都是他的功课，是他的功课。诸地地地平等皆有，对不对？你遇到什么，我就学习这个功课，完全不去鉴别这个功课是难的还是简单的，先怎么样简单，再怎么样学难的功课。对一个菩萨行者来讲，他没有分别，他可以接受自己一开始处理难的事情、学难的事情学不好，没有关系。我在难的事情上学不好，再怎么学不好，都比把一个简单的事情学好功德还大，不是吗？对不对？凡事只要众生给我功课，我就平等摄受，重新学习，重新学习，这是菩萨的心态啊。这是这边所讲的愿。好，第七颗在2373页讲什么呢？讲诸学。诸学讲什么呢？在2362页，天的部位2467行子七遍诸学士。地上的菩萨不共的学处是什么？就是六度。六度包括一切的善法，而他所对峙的六臂也包括一切的杂染贫乏。所以真实的大乘行者，只要好好的把六度加上四摄，真正能够学行圆满，用五种因缘的用心。哪五种？各位还记得吗？对于当前无染着，对于当来无顾恋，于一切时处无罪过，于一切时处无分别，然后呢，于一切时处正回向无上正等菩提。用这种态度，这五个因缘的用心就叫做般若波罗蜜。以般若为导，一切法乃至于如穿针的福德事都可以变成波罗蜜。你要让每一个最微小的四项功德变成波罗蜜多，那么唯有用心以般若相应，以这五因缘跟他相应，你所学习的每一件事情，纵使小小不拉几，对不对？根本不足以为他人道，可是你的功德就比天高。你说起来绝对不是菩萨乘自说大话，而真实有这样子的功德。好，我们大略的这样子过来了。所以第八颗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这边2373页的子八遍乘密意。所以这一品分别地波罗蜜品就分作八大科啊，八大科。好，我们翻回到2373页的摄诵第三句，由依佛说是大乘，于此善修成大觉。这是由前面的七科诸地色想所对峙，殊胜生愿及诸学，由这七科的学处呢，这是佛所说的大乘菩萨道。于此呢，你如果能够善修善习，多多修习的话呢，就会成大觉。大觉就是佛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名为大觉啊。大觉就是佛菩提，也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但是在此所说的大乘，与在阿含经所说的声闻乘，所宣说的诸法种种性，复说皆同一理趣。把所谓的诸法种种乘名为下乘，把说一切法同一理趣名为上乘。所以他说位于下乘或上乘，下乘圈起来对到隔壁的诸法种种性。你只要看到这部经这部论讲的是各种诸法名言自性的差别法相，就是约为下乘。如果呢讲一切差别法相的同一理趣，就是无分别义，那么这种经论就叫做上乘。那么不管讲下乘的诸法种种性，或者讲上乘的同一理趣无分别义，佛都说他的密意所显，要说什么呢？故我说乘无异性。一个真正的菩萨行者，既要通达一佛乘的同一理趣，也要能够了了分明一切法的性相分别，对于诸法的种种性，你也要能够如实了知，绝对不能打糊涂账。 要说分明的时候，他能够历历分明；要说他无分别义的时候呢，他言辞无障碍，乐说无止境。所以你或许会觉得，一个菩萨的老师，他怎么讲？对张三讲那样子，对李四讲那样子，王五来说张三对还是李四对？他说你才对。这个老师好像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其实不是。一个菩萨老师的心情，就是要让每一个人依据他的因缘而成就安乐道。他其实心情跟目标只有这个，因为他的心情只有这个，所以他不管说、学、行哪一乘的外相，其实内心都无有异，都没有差别。所以呢，佛密意说乘无异性，乘无异性是密意说。而闲了说什么呢？闲了说三乘，闲了说五乘，所以三乘才是如来所行道。一佛乘是他内心的用意，内心的就近理趣，那个意趣是让你的心无助，让你的心不以少为足，让你的心不要去评价你要去帮忙的对象。如果你的心不能够入一佛乘，你没有办法行在三乘的学习道路上，你没有办法对一切众生找到他最适合学习就近得毅力暂时得安乐的方法，你行不出来。所以你要行出三乘五乘的如来教法，你必须要能够入一乘啊，能够同时了知诸法种种性，又能够同时理解他的一理趣，无分别的理趣。所以行在这种乘无异性的佛道上，这才是菩萨乘行者的安住处。可是一般人不了其意，所以呢就会就各自以少为足的取向分别，如闻于意妄分别。如闻者就是法，就是名句文，只取个人的名句文。有人就是一部楞严经，有人就一部阿含经，有人就是一部圆觉经，有人就是一部乃至于解深密经。以少小为足，就会在名字上怎么样妄自分别，或有增益或损减。增益者指的是谁？凡夫外道。损减者是谁？恶乘或者是波无因果的外道见。你不是堕于凡夫外道，要不然就是堕于恶乘，对不对？就在这个增益值跟损减值的对立观念当中，一直不断的不是学佛法，而是学什么？学细论分别。所以记住，入佛道要学分别法相，可是重点要以分别法相开显无分别智，又要进一步以无分别智推动一切法的厚德智，实地所知障清净的菩萨事业。你二空真如那种空性的智慧入得越深，你的十一地的事业推动得越顺利，成佛的功德圆满就越快速。可是呢，于中他不会只取任何一个相，他完全一直不断的远离正义值跟损减值，安住在一个所谓假名中道之上。所以他说啊，为此二种互相违，于此一解成乖正啊，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各自持自己的宗见，然后彼此对立，自赞毁他，这样子的一些细论分别的啊，这个佛教内的外道，这些人呢都是以愚痴为义解，跟别人成乖正的因缘。所以真正的菩萨行者是自己一门深入，然后呢在随着一门深入的过程当中，种一切法，摄无量意，随喜一切的法门功德，为众生而学习，这个才是菩萨道的心态啊。于是这边说了，世尊，于是解深密法门中，此名何教？我当云何奉持？世尊就跟观自在菩萨做底下的这个授记哈，教他怎么样流通这一分教。他说：“善男子，此名这一分呢，叫什么东西呢？叫做诸地波罗蜜多了义之教。”我不往前翻了，我们前面呢讲了两个了义之教，前面从圣意地藏品、心意识品、一切法相品到无自性相品，这四品呢 讲的是圣义了义之教。所以你这边不妨做个小结哈，这里是第三大段，第一大段就是我们曾经讲过的什么 CD 降品，对不对？ CD 降品分作五项来安利，然后呢再讲一切吧，新意识品，然后一切法相品跟无自性相品，然后讲了三十判教，对不对？那个过程就是告诉你，你要能够去弃证圣义了义之教。然后呢第二大段我们呢之前学过了分别于切止观，对，分别于切品，那一大段就告诉你学习本经的于切了义之教。于切者就是相应，你要跟前面的圣义了义、一切的名句文、法义、无量义的安利义都能够起相应了义之教。而我们这一品呢就叫做诸地波罗蜜多了义之教。所以如果拿唯识见所谓的转八识成四字来看的话，第一分教所谓圣义了义之教就给你一个能够弃证圣义的观察会，所以如果要配比的话呢，它就配到我们八识转四字的妙观察字。记住修行从哪里修，从第六意识开始转动，因为过去第六意识攀缘外在取相分别，外取相内随顺贪嗔痴分别栽培你的有漏的习气种子。而你开始学佛以后呢，同样用六意识心去学习圣言量，学习正比量，最后证得现观的智慧。当你无漏正见栽培学习越多，正文熏习越多，如理作意越多，修所成慧的无分别智发起来的时候，你一分一分的有漏的杂染意识转成无漏了，而你今天意识所对外的起的分别就是能够不着有也不碍于空，这样子对一切法能够如实对境，在因缘果建立当中不争议不损减去做真实的观察，先转动你的妙观察智。而在于切止观的了义之教当中呢，就是要成就我们的第二个智慧平等性智。假设心意识的心三摩地心去取三摩地的心相，借着假立能所就近去体会能所根本一如我法自他根本自信平等平等无有分别，去真正用你的修三摩地止观双运转道能够就近弃证自他平等我法平等，转动你的七识变成平等心智。当你从平等心智的止观相应教当中成就了二空深入以后，继续还要以所知藏清净为目标入十一地清净十一个菩提之分，对治二十二种愚痴十一种出众，成就利益有情最大的菩萨事业，尽无量劫去行菩萨道。于是这个呢叫做大圆净智，你把十法界一切的众生就当成我自己，用无分别的智慧去推动自他无别我法不对立的菩萨事业，这叫做诸地波罗蜜多所要成就的大圆净智的法身功德。我们接下来要学习的下一分成所作品就相应到用前五识依照对境因缘随五识分别而依照众生的因缘去成就各个功德。所以讲的是什么？成就的是三藏十二部经，开立八万四千法门，在一切时处用你的三业做众生的导师，好，做众生的导师。所以就是成所作智的法身功德。所以本这一品解释密经呢分作四品，如果要去对位就是于切心派唯识见所要讲的转四字菩提的所依处，怎么样把自己的五蕴无名爱取的对外分别改成对外能够不碍于有不着于空的妙观察，然后呢改变自他分别我法对立的习气，然后呢成就完全无漏的大圆精智，把司法界一切众生就跟自己自他无别的去一在十一地当中盛满一切的法身功德，最后应缘就示现， 一切三藏十二部经八十这个八十八万四千法门的种种方便三巧，随众生的心应所之量安立一切的教法方便三巧的功德，就是我们这边的四个了义之教。整个成佛之道解生命经，从摄影了义之教到教导止观的瑜伽了义之教，到刚刚我们在学习完毕的分别地波罗蜜里的诸地波罗蜜多了义之教，怎么把一切功课诸地者就是那个功课，把所有的功课都能够到彼岸的完成，圆满成就一切法的真实义，能够开显大圆镜智的功德，最后随顺众生安立八万四千法门，在一切处示现成道，讲三藏十二部经，做佛。所以做佛在哪里呢？做佛就是做法师。所以为什么一直鼓励各位修学法文法华三昧忏？法华三昧忏呢，以安乐行品为众生发愿，做法师，为法华经的最究竟的目标。所以呢，如果说菩萨，我把它归纳起来三种功德。第一种功德是广大行，对不对？透过六度四识的广大行，成就甚深的中观见，最后呢，表现在教化十法界有情的功德上。这是我对于大乘菩萨道三个功德。啊，先成就广大六度四识的六度行，然后呢，于六度行当中深刻的去契会甚深中观的见地，然后有甚深中观的见地当中开显出来一切方便善巧教化的法身功德，成就这三个功德就叫做大乘菩萨。啊，这是我的归纳了哈，我自己从这样学习下来的归纳。于是他说啊，此这一品经呢，以后你可以叫它为诸地波罗蜜多了义之教，于此诸地波罗蜜多了义之教汝当奉持。说此诸地波罗蜜多了义之教时，于大会中有七十五千菩萨，皆得菩萨大乘光明三昧地。光明者指的就是波罗波罗蜜，对不对？波罗波罗蜜。那么华严经呢，就叫普光明三昧。啊，华严经叫做普光明三昧，或者叫做普贤三昧。什么叫做普光明呢？是一切法皆具有光明。什么叫普贤？一切法皆具有神圣的法身功德，一切法都是佛法。当你能够看到一切法都是佛法，展现出来的就是大乘光明三昧地。啊，所以此有这么一说。那么在这里呢，有讲到七十五千菩萨，跟前面两分不一样，你们回家自己去看哈。前面呢，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呢，总共有多少了？总共有用我们的台湾数学来说的话，就是六十万的众生。你旁边最好注明一下那个数目。一开始是对多少讲啊？当机众的法会呢是六十万的众生，然后余众呢有三十万的人成就出国，那与三十万成就出国当中呢，又有一半的十五万的人成就四果无学位的阿罗汉。那么呢，又在十五万的四果无学位的阿罗汉当中，又有七万五千人发心学做菩萨。所以一个一个折半，有没有？一个一个折半，这刚好跟我们今天的股票所讲的那个拦腰斩的感觉是一样，对不对？所有一切的股票的波段呢，都是二分之一、二分之一变化。我想那个是世间法，不谈。这边的做法刚好视线是这样，六十万的众生其中有一半的人成就出国，那在出国的三十万当中有一半的人四五万成就四果，在四果阿罗汉当中有一半的人成就七万五千人的菩萨道。啊，到这里为止是这样子的圆满啊，这样的圆满。那你说那些不发心做菩萨的人怎么办？还是究竟会成佛？我们看下面一品所谈的东西。好，请看这边，他说啊，复称即依称假安立，分别如来曾所作事，当知如解生密经曼殊室利菩萨摩诃萨，请问佛言。好，这一会的当机众是谁？就是这边所谓的曼殊室利菩萨摩诃萨。 对不了解般若人来讲呢，可能你们不了解，这一位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啊，翻译的文字不一样啊，所以最后一会成所作品谁当当机呢？文殊师利菩萨做当机，而十一地谁做当机呢？观自在菩萨做当机啊。好，这个是他们表法上的不同。那么用文殊师利菩萨当上首菩萨表什么意思呢？表文殊的智慧，文殊是七佛之师啊，是七佛之师，是所有要教导成佛的老师，所以一切诸佛要成佛，你要接受谁的教导？文殊师利菩萨的教导。所以文殊师利菩萨，所以你要对外摄受众生行菩萨道的道场，多半的道场都叫做观音道场。所以观音道场是负责摄众，是让学菩萨道的出家人也好，或者是在家菩萨也好，借着一个观音道场摄受一切品类的众生。而他在摄受众生的过程当中，在众生所给的功课当中，成就十一地的菩提之分。所以摄众的道场呢叫做观音道场。佛学院呢、啊、佛学院通常叫做文殊院。然后呢教闭关的是什么院呢？密勒内院，教导闭关，教导学习瑜伽止观，那种密勒内院。然后呢像我们这种一般的那个教导正见的法堂呢，就是前面的圣义地相品、新义士相品的那些菩萨，对不对？他可能有长老，可能示现菩萨，可能现示现声闻，可能示现一般的世间的这个智者，他有种种的形象会示现，所以各种人都会教导正见。教导完了之后呢，把你送到弥勒菩萨那边干什么？学习瑜伽止观、内证思维。然后呢等你止观成就了，心不乱了，把你送到观音道场那边去学受学观音菩萨，去摄化众生。摄化众生够了之后呢，就开始学习怎么样去教人，开始要学习教育学。所以成所作品这一品就告诉你教什么，学习怎么样当老师，于是你要去上师范学校，学习怎么样编讲义，学习怎么样有言辞的善巧，学习怎么样教经，学习怎么样做论，学习怎么样去案例律，把一个教团管理的条条不有条不紊，对不对？有一个企业家的思维，有个企业家的管理技巧，能够把一个教团管理的非常的上路，就是成所作智这一品要啊，成所作品分别这所作品要谈的东西。所以什么是佛？佛道就是老师之道，如何为人之师。所以啊，空师傅才说为人他怎么做人师，做示范，我啊学为人师，然后呢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八个字就叫做佛道。我告诉各位，佛道就是这么回事。学习怎么样把人家教得比自己还好，然后你的行为又可以当人家的典范，把你的三业做到这样子的功德显现，就叫做佛。所以你每天到底有没有看到佛？那看你的功德，看你的眼光，看你的心态，看你的态度，对不对？所以如果三人行必有我师，那个可以你做师，可以做你做典范的人，就叫做佛。所以什么叫见佛？见缘起就是见佛。你不要取向分别，你就是学做菩萨，学做一个菩萨行者，对不对？懂这个大乘方广经的特色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边呢讲成佛道，你佛地以后的功德是什么？就是分别成所作品，该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所以我说啊，成佛之后，开悟之后，还是来时路，你还是分身法界，该在哪个法界表演什么样子的功德法相跟典范，你就在那个法界行为示范，作为人师。在学做人师的过程当中，更增长你的法身功德，更增长你的法身功德，就是整个解释密经的密意了。 好，我们还剩半个小时，看看能往成熟作品讲多少，就学习多少。好，请看底下。好，文殊师利菩萨出现了，所以文殊菩萨大家都说啊，他是智慧第一的大菩萨，对不对？智慧第一的声闻就是舍利佛，智慧第一的大菩萨就是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专门做人家不爱做的，维摩诘经就是这个例子。当大家都找理由找借口说哦，维摩诘那个人太厉害了，我不敢去看他，看他的病，最后只好推谁去？文殊师利菩萨。所以文殊师利菩萨专门替人家做这些他人家不愿意做的事情，他借着这个处理最难的事情，于中呢去带着大家一起共同学习。所以呢，文殊师利菩萨是我们大家学习佛道最好的什么？最好的，最好的什么？其实你反而不是跟文殊师利菩萨学，文殊师利菩萨是我们的班长，是我们最好的学者。他不会高高在上，他不会变得很奇怪，好为人师，他不会。文殊师利菩萨反而是带着我们当学长，带着我们往前冲，带着我们去那里有善知识，那里可以学，这里应该怎么学，我们应该怎么学才会更上路。那种人化作于无形，可他实在是古佛再来，懂吗？所以你身边都是这样的人啊，让你不退道的那些人都是文殊师利菩萨示现，在你想要退转的时候给你温暖支持的是观世音菩萨示现，对你很严格要求做功课的就是弥勒菩萨示现。他笑笑的，自己永远没有事，给的功课就特别重的那个人，就这样。所以每一个旁边啊都有这些角色互相搭配啊，你才会进步啊。要有各样的人，他分身各种角色，在这种角色上互相搭配，令你的心不退转，又慢慢一点长进，又慢慢能够开始觉得嘿，怎么样跟别人分享才是得宜的方法，对不对？把这几件事情搞圆融了，就是佛道啊，就是佛道。所以这边呢，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就代替我们向佛问说啊，世尊啊，如佛所说如来法身，我在声闻教法的动作呢都听到如来多讲悉陀道，多讲悉陀身，可是你讲的如来法身是什么东西呢？他说啊，如来法身有何等相呢？所以呢，大乘不共法跟二乘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谈法身讲净土。这一品当中一开始以法身作问，最后去问净土跟秽土的差别啊，不信的话你们往后翻，翻到这一品的最后一页，2386页。我们这一品呢总共有十颗，请看到天的部位，有没有看那个魁石？有没有看到魁石？就问什么？问净土跟秽土的差别。最后呢，文殊师利菩萨问这个问题，然后世尊就为他答说，诸净土中与前面的八种功德相违，与这前面的两种功德相随顺，所以呢他甚为难得，甚为难得，也就是抉择我们什么净土的殊胜。所以做佛的人一定要自己建设你的净土，用来摄受众生，跟自己有缘的众生。所以呢，你从因地往果地去成就法身功德，果地回到因地来是以净土来摄受无量众生。所以净土跟法身的思想是跟二乘道最大不同的两件事。所以如果你不把如来法身的道理以及净土的思想搞清楚，你学不懂，学不懂佛道，学不懂大乘啊。所以是这一品经当中特别为我们讲了两件事儿。那么法身功德跟净土的思想是怎么样背后的道理，那么请看底下讲清楚说明白了。他说啊，如来法身到底有什么相呢？那么佛就告诉曼殊师利菩萨说啊，善男子，若于诸地波罗蜜多，请把底下八个字要画下来。第一个，善修出离。出离什么？出离前面十一地波罗蜜多的功德，你要不要以少为主，不要着在那十一地功德上，你还是要离开那十一地的功德了。你要把这菩萨的法爱要能够断掉，不要以为你行在菩萨道上，行在佛道上比别人高贵几分。 你要把你的菩萨道的身段，菩萨道的那种我慢、增上慢那种法爱，也还是要再一次的放下，善修处理。然后呢，后面八个字，转一成满，真正把大圆精智，大圆精智是空啊，是一真一真法界的空哦，是究竟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哦，再度回到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的状况底下，然后呢，再奉献出随众生心应所之量的无量法身功德，这叫做转一成满，也是禅家所说的，去年贫犹未贫，我还有立锥之地，今年贫真是贫，因为连立锥也无。你究竟能够安住在无依无住无生无起无灭的心态底下，随一切因缘而随方示现，这个就是佛的身相。你说佛是什么？佛无形无相，佛的法身功德不能以色相去求，不能以色相去见。他虽然说无色，山河大地黄花翠竹尽是佛法身的功德，懂他的意思吗？这就是这边所讲的转依成满。转到什么依处呢？转到究竟无所依，你于中不取一分的心态，你不住，你不生，你不起，也无灭尽处可得，在那个地方展现出随顺一切因缘一切实处能够方便示现的功德力，这个才叫做善修处理，转一成满。讲起来像是大话，思维起来不知道一起三面物件，但是没有关系，它有个最简单的东西帮我们铺路，就是三藏十二部经的名句文的案例。有这样功德的人，他就可以开始安立三藏十二部经的名句文，他就可以用八万世间法门对一切相应的眷属善教，就这么简单。他不是没有言说的东西，他不是不可以示现的东西，他反而可以处处示现，只是我们看得懂看不懂而已。他说啊，能够于前面的十一支分的诸地波罗蜜善修出离转一成满，我们就名字为如来法身之相啊，如来法身之相。所以我们说啊，离开十地的第十一地才叫如来地嘛，啊，才叫做佛地。所以能够出离十地，能够在十一地的所谓假名为佛地的所在转一成满，是名为如来法身功德，也可以这样认识它。当知此相啊，二因缘故不可思议。哪两种因缘不可思议呢？第一个无细论故框起来，第二个无所为故。这两句话怎么说？你不可以用任何言说去说它，你说它是这个你就排除了另外一个，对不对？说它是那个就排除了这个，所以你说什么都不是。那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法皆是，所以它离一切的细论，你说是什么皆不重，法皆是他的一部分功德，一切法都是他一部分功德的显现。所以你不可以用任何的片剂所值安利的文字名句文去称说他啊。第二个无所为故，他不是叫你做什么才是佛，不是做什么才是佛，懂吗？他示现愤怒相也是佛，他示现慈悲相也是佛，他示现善交相是佛，他示现打喝骂主的形象他也还是佛，所以他无所为故，他不是有什么身相示现，不是什么语业的示现，他也不是什么意业的功德特定的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他不为任何意识形态所拘碍，跟众生做差别。而诸众生怎么样呢？于所谓的如来法身功德上呢，既着细论有所为故，对不对？以细论分别于他，那么以什么样做才叫做佛？一直不断去细论分别，去争论说，哎呀，降家如法，降叫做如理，一直不断在道场当中讲是非，听是非，以是非把心搞得乱乱糟糟的，不了解进了生且懒。就是要求心清净，心清净怎么样清净？ 不去评价外在，凡事消归自性，在内心当中求功德增上，对不对？这个就叫做如来法身功德。所以你要远离细论分别，离一切的有为，与有为展现出无为法性，证入无细论涅槃界。所以证入无为得无上菩提，证入无细论得无细论涅槃，成就两种最殊胜的功德。无为是法性所相应的菩提智慧，无细论是心不起烦恼的最殊胜的涅槃法界。所以一切实处你就只管安住两个法则，以这两个因缘故，所以离诸言说，离诸心行，离诸分别，所以称之为不可思议。就告诉你不要用你的心意识取向分别它，如来法身功德一切法皆是，只是你能不能学。所以呢，在佛道的面前，只是有没有善学者，他只是要你做一个善学的学生。你只要是好学、乐学，懂得如何学，你就是佛弟子。如果你不懂得学，老是坑坑巴巴的在那边呢，如理不如理的在那边是非对错的分别其中，你就不是佛弟子，就是佛内的外道，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佛门内呢，最忌讳的就是什么？讲是非、听是非、传是非，啊，评价分别这一切东西。所以你自己怎么样能够做一个清净所缘的增上缘，这是非常关键的佛弟子的心态。好，接下来说了，世尊，声闻独觉所得的转依，名法身佛。啊，他们所得转依的圣果，也可以叫做法身吗？啊，那么世尊为文殊师利菩萨厘清他的分别说啊，善男子，二乘所转依的圣果不名为法身。那么曼殊师利菩萨就问呢，那么不叫做法身，那叫做什么呢？世尊，当名何身？世尊就说，善男子，二乘所转依的功德名为解脱身。啊，名为解脱身，啊，不名为法身。他说啊，由解脱身故，说一切声闻独觉与诸如来平等平等，也是说如来正不正解脱身？正。所以菩萨行者虽然不速证涅槃，不速证解脱，他毕竟还是以涅槃为上首。等到他所知障清净了之后呢，烦恼就会顿断，入如来地之后，一切烦恼不生，油然入证涅槃。所以如来也具有解脱身的涅槃功德，并不是没有的哟。所以呢，二乘人说佛也是阿罗汉，这句话对不对？对。可是阿罗汉是不是就等于佛？不对。佛的功德在阿含经用十名功德来称说，阿罗汉的功德只有三个，对不对？无生杀贼，还有什么？无生杀贼，诶，我怎么想不起来了？无生杀贼。可是佛呢，却有十名功德，由此可以显现出来，如来有什么阿罗汉的功德，可是阿罗汉并不具足佛的功德。所以阿罗汉仍然是往佛道最圆满完成过程当中的一个里程碑而已，并不是一个就近的依住处。所以他说，就解脱身这件事情来讲，一切声闻独觉所得到的功德跟一切如来平等平等，但是呢，有法身故呢，说有差别。所以呢，如来跟二乘的圣果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内证法身，外现净土，只有这两分差别，其他在西陀道德上的功德，老实讲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呢，有人说我修学一佛乘，我不学三七菩提分，那是根本糊涂蛋，你不懂菩萨乘，懂吗？一个真正的菩萨行者，虽然他不速断烦恼，可是他还是要断烦恼的。所以三七菩提分怎么可以不修？声闻乘的道理怎么可以不守？声闻乘所要守的戒，他也应该要持守。所以声闻共学他一定都学，可是他超过二乘在哪里？在法身功德的殊胜处，在净土的完成，这两件事情上是有差别的。在这边呢，在这边先说法身故与二乘如来跟二乘是有差别的。 那么如来法身有差别故呢，无量功德最胜差别，算数譬喻分所不能及。啊，说起来呢就说不完了，那么要详细数的话呢，就请看我们菩萨地建立品所安立的一切功德。啊，好，接下来呢他变第二颗升起相。那我们的法身到底要怎么升起来呢？问就是问这个事情。文句说，世尊，我当云何应知如来升起之相？那么世尊就回答说，啊，善男子，分作两句话，啊，一切如来化身作业，请把化身两个字画下来。如来有三身，法报化三身，而就化身来讲，他说化身怎么样起作用呢？他说啊，如啊，那个作业的后面最好加个顿点或顿点啊，加个顿点。如来一切如来化身的作业呢，怎么样生起来呢？如就是随顺，随顺世界起一切种类，就是什么应众生的因缘呐，啊，应一切法界的因缘、差别因缘，然后呢现如其因缘的相果。你只要随顺因缘做示现，你不要增一分也不必减一分，所示现的作业功德就叫做化身。所以化身完全是依着随顺众生的因缘而实现。好，众生需要什么，他就在那个需要上面呢示现化身的功德。所以他可能你有病，他就可能变成披着白衣的医生，对不对？你需要吃生机蔬菜，他就跟化身一个很好的园艺，对不对？然后他种出很好的蔬菜，然后供应给大家吃。所以做这些功德都是如来的化身作业，啊，如世界起一切种类，啊，品类众多差别。那么什么叫做报身呢？如来功德众所庄严，住持为相，这叫做报身，这叫做报身。好，请你们注明一下，这就是报身。他虽然没有写，就是报身。报身以什么相来显现呢？以他自正量的功德来显现。他如果有32相，对不对？他就示现32相。如果他有31相，他有乃至于1相、2相、3相，乃至于有31相、32相，他修足到多少功德，他就会外现多少功德。可是还是要看能见者的自正量的差别。你能够见到佛的报身，需要你的正量跟你所见的报身相应平等，所以你今天的智慧到哪里，你就会见到跟你智慧相当的报身佛。这是对地上菩萨而言。所以入地以后的菩萨，因为他已经学在大乘道上，所以呢他在处处就会看到跟自己在学的功课一样的典范，那个典范对他而言就是报身佛。所以报身佛以什么来定义？以如来功德众所庄严，就是众多品类。就佛的不共功德，他可能有少分，他可能事先具足分，完全都是依着入地以上的菩萨他的自证量来分别于相。所以他所见到的就是佛的众多庄严的住持相，啊，这是报身。所以他做个结论说，当知化身旁边再注明一下，报身相都有升起之相，有，可是怎么样呢？相翻法身之相无有升起，请在无有升起旁边写它是常住相。因为一切法都有法身之相，法身之相并不是离开一切法印着少小因缘的化身相，也不是随着地上菩萨的智慧之所证所看到的典范的报身之相。法身的相无相无不相，无有升起也无有灭尽，一切法是，但是也并不全然，少分多分，只有具足分是。那既然具足分是，遍满功德皆是，所以他无有升起之相。懂他的意思吗？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黄花翠竹山河大地无不是法身示现。在于哪里？在于你今天入不入法性。如果你只见差别法相，你只能够充其量 在地前见化身像，在地上见报身的身体之像，而对于法身呢，你还是犹不见一分呢。因为真正的法身是以什么东西来见？是以般若波罗蜜的功德来见。好，所以请在这边，他无有升起，可是怎么能够得相应呢？只有一种功德可以跟他相应，般若波罗蜜。你有具足分的般若波罗蜜的智慧，你就可以跟无色无起无生无灭的法身之相相应。好，这个是这边所讲的如来的三身。那么《毗寻记》我不念哈，因为它是韩老所举出来的补充材料，你们可以自己看。我们跳过到2375页中间，子二视线善巧。所以我们地前的凡夫啊，多半见得到的都是八相成道，在此呢，它称为叫做十一相成道的化身佛像。于是这边呢就说，世尊，云何因知视线化身的方便善巧？啊，佛如果视线在人间八相成道，我们一般讲的八相成道，它到底会有哪些化身的方便善巧呢？世尊就为文殊师利菩萨说啊，善男子，遍于一切三千大千佛土中，或众推许增上王家，或众推许大福田家。所以呢，佛要入他呀，大概会选择两种家庭。第一个就叫做刹帝利家，第二个就是婆罗门啊。所以佛他会视线就是大福田家或者是大王家，大王家指的是刹帝利种，就是那些做官的啊。那么大福田家就是很有学问，也很有财富，他会在这些福报很大或者是尊贵的家庭当中呢受身入胎。所以请入胎标第一，这是在这边标出来11个相的第一个相。好，第二个诞生他还是要打娘胎出来。第三，他还是会在那个王宫当中呢慢慢长大，学射箭啊，学一切这个五明善巧的东西。所以他有三长大。四受孕，就表示说他的父亲呢会安排他娶妻生子，这个过程就是第四个相受孕。可是特别在哪里？前四个相都跟众生相同，对不对？好，跟第一个入胎跟众生不同的是，他是明明白白是有选择性入胎的。然后呢，第五个出家，这是一般人不太会的，可是有些人他的福报够，他也可能视线出家。那出了家以后呢，出家旁边写五，第六个相呢，他会开始学习边际受用，他会把过去呢受欲的境界能够慢慢懂得知道放下，受用最边际的受用而不以为苦。所以他第六视线苦行。然后第七，舍苦行。舍苦行就是说，他在修苦行的过程当中，他知道苦行虽然是很尊贵了，就是对吧？非常的抽离这一切的五欲六尘，啊，不被五欲六尘吸附。可是呢，心中不生智慧，他总是觉得不究竟，对不对？于是呢，他会出苦行林，接受牧羊女的送供。他会到灵莲禅河把一身的污垢洗净，他会开始受用恰当的饮食，他会开始不是长久的溺在定中，他会开始懂得去学习众生需要了解的东西，所以他开始找到一种中道的菩萨行，叫做舍苦行矣。这是第七个视线。第八个视线就是成等正觉，所以他会在选择在金刚座上菩提树下，不开悟成佛他绝对不离座，对不对？最后降伏诸魔，视线成佛，这是我们一般讲的八相成道。可是在本论当中，请各位旁边另外加上几个，请在第七个舍苦行矣的旁边加上第七，往义道场，往就是来往的往，义就是言字边，圣子的子在右边，往义道场就是寻找道场。道场是什么？不是金刚树啊，不是金刚座菩提树下， 是指你的内心呢，观什么？观十二因缘。观察十二因缘叫做做道场，你们常常见呢，做道场。做道场者就是观察你的十法界一切受生因缘，在十二因缘上能够开悟。王义道场就是这个，不取一切的外面的镜像，直观内心的十二因缘。所以呢，在般若经说什么是佛性，十二因缘是佛性。你能够把十二因缘看透了，就叫佛性。好，这是本论当中的第七个化身的四现象。然后呢，随后旁边请写第八个降魔，他要降服四魔啊，降服四魔，降服五蕴魔啊，然后呢降服天子魔啊，降服死魔啊，这些魔呢各个次第要降服。那第九个才是他旁边的成等正觉。然后呢成等正觉之后呢，第十个他要接受第四天跟梵王的劝请转法轮，第十个转法轮，第十一个入涅盘啊，他为了要劝那些不长进耍赖的圣文弟子，要在他视线圆寂之后知道服用他的大乘药啊，学习把他的教法传承下去，不要入在自己自受涅盘乐的状态底下。如果导师呢不事先入灭的话呢，这些学生呢就耍赖，反正有问题吧，老师挡着，对不对？个高的挡在上面，不关我的事儿。啊，就是入涅盘第十一个视线。啊，这是于谦师论论所讲的十一项。啊，好，由此呢，次第视线是名为如来视线佛啊化身的方便善巧。好，我们今天呢先。跟各位一块学习到这儿吧。下面呢，你们下礼拜就无论如何，只要带，一定要带笔记来，因为下面要让你们记笔记的东西很多。因为下面呢，它只开法相，啊，那个内容讲的不是很清楚，所以呢，我们下礼拜应该会从下一段一直到2378页吧，啊，好，这段文你们先去预习一下，啊，下礼拜带记得带笔记来，哈，要抄一堆东西。好，我们今天先到此。